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那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终于听了这么多集，我们终于来到我们这个基督新教的创办人马丁路德了。那马丁路德是1483年到1546年的人，就是跟万峰一样都是80后啊，只是差了500年啊。那万峰经常在想呢，马丁路德可以，为什么我今天不可以呢？我年纪跟他差不多，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在做啥呢？我还在做啥呢？所以呢，当时马丁路德就挑战了教会，特别针对了这个赎罪券的权威，还有呢教宗的地位的权威，还有我能不能用本土方言，用这个德语来学习圣经呢？你再看一下，诶，这个事情跟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威克里夫啊，那个胡斯啊，不都是同样的事情吗？都是挑战教宗赎罪券的权威，还有这个本土化圣经。但是为什么马丁路德成功，其他两个就是挫骨扬灰呢？对不对？第一个原因就是马丁路德善用印刷术。如果说这个马丁路德是当年的网红也不为过，他就是使用当年最高新的科技，就是这个印刷术，把他的教义去传播开去。同时他会用动漫呢，就用那些图画漫画去丑化他的敌人，他的样子很神圣，他的对手就是那个教宗，就长得像牛像马一样啊。那他也会写很多歌，就是写一些能传播的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些歌就让人一起来唱，就巩固了他们的信念。这个不是网红是啥呢？对不对？那第二个事情，无论是威克里夫是胡斯，他都是受当时的皇帝保护。没错了，马丁路德也是一样。但是威克里夫跟胡斯呢，他们就面对当皇帝的思想一变，当皇帝屈服于其他的群体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被出卖，所以他们就死得不太好了哈。那马丁路德反而是撑住了，他的那个支持者没有变，同时呢想杀他的那些皇帝呢，不是忙这就是忙那儿，要平其他的叛乱，那他没空搞马丁路德。不过留意呢，在1520年呢，罗马教廷呢还是对马丁路德做了同样的事情。马丁路德，你快点写悔过书啊，认错，我们就赦免你了。那最简单嘛。但是当然马丁路德不理他了，所以你就是一个顽固的异端了，所以他就被赶出教会，我们说不准他领圣餐，就是赶出教会。第三件事，马丁路德推动的是一个人民的运动，信徒皆祭司，就是人民运动嘛，每个信徒都是祭司啊，不是你们神职人员这么厉害啊。然后因信称义，我们不再靠在教会里头领圣餐才叫基督徒，我们不靠教会里头洗礼才叫基督徒，我们因为信心，所以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个不就是平民的运动吗？唯独圣经，为什么我不能看圣经，要听教会的？教会的解释一定对吗？圣经本身才是一定对吗？那所以呢，他就这个角度，还有他就开始搞那个辩直说啊，为什么这个饼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啊，不是一块饼啊？所以他就用这个平民的普通人的看法，就去帮助普通人了解信仰，平民运动。第四个事情呢，就是马丁路德呢是循序渐进的。如果你有机会去德国呢，看看那些路德宗的教堂呢，你进去以后，除了你发现呢没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以外呢，否则其他东西装修啊那些全部差异不大。老实说，当时大部分人信耶稣的都是文盲，他们哪里你这么多复杂的教义，对他们来说 哎呀，我平常做的事情该做就这么做啊、哦。你装修嘛，只是改了这个十字架的样子嘛，没问题。那所以对他们来说，旧的模式是慢慢改变，而不是一下子改。那大家普通人能够容易接受。那马丁路德在1517年呢开始宗教改革，最终呢导致1524年呢有一个农民战争，甚至再过100年呢16几年呢有这个30年战争，改写了整个欧洲的这个格局啊。这个是改革的阵痛，也是教会的悲痛。因为你想想，死的是谁呀、啊、无论是天主教是基督教，都是死的是基督徒，都是死的是敬虔的人。所以我们通常不会用这个角度来看宗教改革。我们还有没有用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天主教会面对马丁路德的改革，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就兴起了一个叫反宗教改革的事情。其实这个反宗教改革也是当时的皇帝去鼓励的啦。老实说，作为皇帝对于教会分两派呢就最烦恼的了，天天有人在你下面吵架，这个投诉那个，那个投诉这个，烦得要命，对不对？最好就是和稀泥嘛，就大家就是大家都好啦，大家找到教义的共通点呢，大家和谐和谐嘛。所以你每天骂战就是不 OK 嘛。那而对于天主教会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改革教会的贪腐当然是 OK， 对不对？但是改革教会的教义当然不 OK 啦。所以就是这个背景呢，终于在马丁路德临死之前呢 ,1545 到1563年呢，天主教举行了一个叫天特大公会议，或者叫特伦托，都是同一个地方的 Trento 啊。那他重申了是在救恩当中呢，不单是要有信心，还是要有好行为，还要有这个圣礼，都是很重要的。还有他们重申了这个变质，说这个真的是耶稣的身体，真的是耶稣的宝血，所以有圣礼很重要，我们跟耶稣交通嘛。那这个就是他也回应了路德关于赎罪券的这个指责，真的赎罪券是好的，但是呢真的有人用它来贪污是不好的，滥用是不好的。这个天特会议呢也宣告了拉丁语译本才是正式的官方译本，不鼓励你使用本地话，因为我们要保持这个教义的纯正。老实说，翻译我怎么保证你翻译的都准确啊？谁校对 啊？所以呢他坚持这个中央的译本，崇拜得用拉丁语，因为呢我们是合一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崇拜，我们用同一种语言来敬拜神。这个会议呢也有一些今天我们还是说的争议，就是呢他说了这个赐经呢跟正典呢是有同样的地位。当然这个对于新教徒来说不一定能接受，但是老实说路德宗呢他们的圣经也是有赐经在里头的，只是说赐经的地位没有正典高而已。那当然呢反宗教改革还有其他的事情的，例如他推动了艺术的创作，向普通人解释这个教义，推动了海外的福音传播，好像上一次我们谈过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他继续怎么传播呢？之后我们这些有机会再谈啊。那宗教改革跟反宗教改革其实简单来说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就是神学的辩论，第二个就是教会的运作。神学的辩论大家各持己见啊，当然是对骂的了哈，但是教会的腐败大家是一致的对付。所以呢宗教改革呢对于天主教来说有没有改革呢？是有的，是一个反贪腐的工程。所以万峰觉得路德所作所为呢，他的瓦器，他的工程呢，不单是兴起了新教，我们的基督新教，更加也是帮助了天主教会更加扎实的传福音，还有呢反了教会内部的贪腐。
人类万古重影，仍旧为
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听歌的时间不太够。那说过马丁路德呢，我们就要跑到另外一位改教者了，就是约翰加尔文。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那我们通常认识的加尔文呢，都是他的基督教要义啊，1536年啊，什么郁金香啊，就是 tulip 啊，就是什么完全堕落啊，无条件拣选啊，有限救赎啊，不可抗拒的救恩啊，信徒永蒙保守啊，这些还有什么海德堡教理问答啊，这些三一颂啊，哆哆提拉嗦哆瑞咪，这些都是加尔文的。还有长老宗教会啊，中华基督教会啊，全部都是跟加尔文有关。但是今天万峰想谈谈加尔文为什么在这个宗教改革里头成功。加尔文呢是法国人，1509年到1564年的人，他是一个律师。因为呢，宗教改革如果在法国这个天主教势力的大本营呢，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加尔文就逃亡到了瑞士的日内瓦，这个是瑞士的法语区，所以呢，也是他说的语言啊。那进到那里，作为律师，加尔文呢，当然也很擅长去辩论啊，护教啊，所以他的地位呢，当时就是透过批评天主教会啊，宣称他的信仰啊，来提高的。那骂人呢，骂得好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加尔文呢更加厉害呢，他就是插手了，就进入了那个地区的管理的那个情况，所以也成为当地的牧师啊。也因为呢他是牧师，就拥有了一些的道德上的权利了，影响了当时的瑞士的发展。你要明白，加尔文呢，他的出身不是一个神职人员，他是一个律师啊，所以你就明白呢，为什么长老宗呢很喜欢用一些法律的那个形式啊，一些条文的形式去记载他们的教义了。当时呢，日内瓦呢就通过了一条1540年的教会条例，让教会呢参与在道德啊、纪律上面呢管理这个城市。当时呢，教会就开始派出四个职分，一个就是牧师，牧师负责讲道，还要执行圣礼；教师呢，就负责指导信徒的信仰；长老呢，就负责纪律的处分；执事呢，就负责照顾贫困的人。那在加尔文的统治底下呢，教会呢，不再由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来管理，而是透过长老，就是普通人呢，他不是一个的暗牧的嘛，他是长老来负责去监督教会。由于呢，当时教会是社会的中心呢，这个也牵涉了公权力，也牵涉了道德，所以表面上政府是跟教会分割的，但是当时呢，政府什么都得问教会。加尔文呢，当时就用了讲道来定义了人的纪律还有道德。他一生啊讲道超过2000次，当中呢他就透过这些讲道严格的规范什么是礼拜，什么是婚姻，什么是服装、喝酒、舞会、戏剧啊，什么是亵渎神、通奸、赌博、斗殴，那都是可以受处罚的哈。当然了，当教会开始当一个道德警察的时候呢，教会只会太严格，对不对？那干预了别人普通的娱乐甚至他们的私德啊。但是加尔文的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把当时的日内瓦变成了一个神权政治，整座城市都改变了信仰。他也使用了他的法律跟管制的能力，制定了什么才是合规格的信仰，甚至整个城市的管理大纲。对某些人来说啊，当时的日内瓦就是新耶路撒冷啊。说完加尔文了，另一边厢呢，政教合一最有名的是什么？当然是英国的圣公会。那国教嘛哈，我们都听说过了，英国圣公会的元首呢不是教宗，而是英国国王。那第二呢，就是那个什么亨利八世啊，就是为了离婚，所以才搞了个圣公会出来。其实呢，如果用今天的角度来说， 英国跟欧洲的关系呢，也有很多时候是纠缠不清的，特别是透过英伦海峡的这个隔绝呢，英国人有需要的时候就说我们欧洲怎么怎么，有不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们欧洲人怎么怎么啊。所以呢，回到宗教改革的年代也是一样的，英国的法理制度是不是有他们塞尔特人的这个特质呢？是不是一定要顺服罗马天主教会呢？都有很多的争论，还有不同的特殊的例子。到了1534年呢，英国终于亨利八世呢，就是说为了离婚嘛，签署了这个至尊法案，说明英国的领袖就是英国的王室，而不是罗马。英国的主教应该效忠英国国王，而不是罗马的教宗。说到亨利八世呢，其实他真的是个国王，但是他更重要呢，是他的助手，当年英国康特伯利的大主教科兰莫 Thomas Cranmer， 这是1489年到1559年的人呢。其实刚刚英国圣公会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时候，基本上除了老板变了，其他都一样。但是你要明白，新的思维呢，跟今天的新科技一样，过几天就传到了全球了。所以当年最新潮的思想是什么？就是马丁路德嘛，就是加尔文嘛。所以呢，当时的新的圣公会在制定了一些的基本规章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来来回回在摸索，到底我是一个新教还是一个天主教呢？有些时候我偏向这个新教某些教义，有些时候我又走回天主教某些教义，有时候只承认这个洗礼圣餐，有些时候呢就同意有圣人啊、炼狱啊等等，来来回回，他们就要去定义什么才是对的。甚至后来呢，有些皇帝或者女王当政呢，就有些是新教徒，有些是天主教徒，所以导致呢整个国家不断的来来回回转换信仰。那当时不像今天这么友善嘛，敌对很多，所以呢就也经历很多的人民的清洗啊。克兰默呢，他自己也是在亨利八世死了以后呢，就被称为异端。他就悔过了，承认我错了，我错很多次都没用，都被人烧了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克兰默呢就制定了一本叫公祷书，就是标准的祷文，要定期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同时呢也是规范了整个祷告的方向。但是万峰也跟你说，到今天这公祷书呢没这么常用，但是公祷书还是有点和稀泥啊。就是呢，例如说他在圣餐的时候呢，就会说饼酒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又或者说，哎呀，他是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到底他是变质还是他是纪念，你都说不清楚的哈。由于呢，这个圣公会四不像，又不像天主教，又不像新教，教义呢早期也是摆来摆去，所以后来呢，他们开发了自己一套的神学，它叫 Via Media。就是呢中间路线，有部分的圣公会的信徒呢到今天还是这样说，我们呢不是天主教，我们呢也不是新教，我们就是圣公会。今天万峰就跟你介绍了两套政教结合的宗教改革模式，加尔文的神权统治或者圣公会的中间路线，让我们发现信仰跟掌权都是中间有不同的可能性。而一个宗教改革的成功呢，当时在政教合一的年代呢，都是非常依赖宗教的领袖还有政治上的皇帝的能力。那你又喜欢哪一种的改革呢？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那我们说过一些建制的改革者，现在说一些激进一点的宗教改革者。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慈运里 Swingley 啊，他是1481年到1531年的人，是瑞士苏黎世的人。那瑞士呢，最大的困难到今天也是一边法国一边德国一边意大利，那受各大势力影响，他要中立很不容易啊。但是在这些挑战当中呢，慈运里建立他的神学，第一，批评教会的腐败，拒绝敬奉圣人，怀疑地狱，还有坚持唯独圣经。还有一天呢，他在大斋期呢，那个时候真的要吃斋的嘛，吃素，那他就有人刻意吃香肠啊，然后呢有人就去问慈运里，哎，有没有搞错，他吃东西吃肉哎，然后他就说圣经没说大斋期只能吃素啊，那当然可以吃啊，这个叫香肠革命啊。同时呢，他像马丁路德一样呢，打破了神职人员要单身的原则，他也娶了一个寡妇，他也将呢苏黎世教堂里头所有的图像都要清除，还有风琴呢也要打破它，因为呢他说真正的神看不见的，还有真正的神不能够用一些音乐来描绘，音乐啊艺术啊都是阻碍我们看见神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视觉的革命，因为以前的人都是文盲嘛，他们不会文字，他们就只能够看那些图像就认识神嘛。但是慈运里他就变为用声音，用文字，用圣经啊，来描述这个信仰，而把所有的图案啊声音都砸掉，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真的是革命啊。他更加呢很勇敢，他跑过去德国跟马丁路德讨论教会的体制，然后呢说你神学圣餐神学是同质说，我是纪念说，不相容，然后呢就破裂了谈判，就不能合在一起了哈。所以你想想，这么勇敢激进的改革者真的挑战了天主教，更加连马丁路德也挑战了哈，所以呢非常大的勇气。但是有人还是觉得慈运里的那个改革的力度不够啊，这个叫重禧派。那当路德跟慈运里呢还是要依靠政权去帮助他们去实现他们的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重禧派提出更震撼的主张，就是政教分离，教会应该跟世俗的政权完全分割。哇，当时的人哪敢想这些东西啊。还有重禧派呢，当时就说成人信徒才应该接受洗礼，儿童呢你不能自己决定，你就不应该受洗。你要知道当时每个孩子一出生就受洗的了，因为要保证他们能进天堂嘛，所以呢他们就是很紧张是不是儿童受洗的，但是他们说你要自己决定，不能被爸妈去决定啊，所以呢你还可以决定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哇，这个又是一个震撼弹啊，又是在当时搞革命。更加激进的是重禧派要说宗教要宽容啊，他们就说呢，你们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才是最大的异端呢，就违背耶稣的教训来烧死异端的人。你看，信心、爱神的心不能强迫嘛，只有神才能够决定谁是麦子，谁是掰子。那所以呢，慈运里跟苏黎世的议会呢，就反对这个重禧派，更加逼迫重禧派，甚至呢任何人说重禧呢就得把他烧死。你看慈运里跟重禧派也是势不两立啊，这个重禧派却是后来浸信会的先声。那重禧派的分支里头呢，其中一个派别呢叫门诺会，门诺西门呢1496年到1561年呢就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作为荷兰天主教的神父呢，门诺会也是因他得名。门诺会的激进的地方呢，就是他的和平主义，不准武装，不准做官，不准起事，不准报仇，相信和平，爱心，饶恕，甚至盼望爱仇敌嘛，敌人也要得救。 这种没有抵抗的主义，你想想当年都是打仗，都是分裂，都是要把你杀死烧死的时候，他说我要和平。他就说有人用刀枪杀人的时候，就是夺取了别人得救的机会。更加特别的是，他就说教会是由门徒一起组成的，一起来组成的。我不是国家教会，不是这个国家决定信什么，而是一个群体决定信什么。所以呢，这个是自由教会的这个先生了哈。那你要留意，自由教会跟自由派是有分别的，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今天你想想，我们觉得弟兄姊妹是教会的基础，好像很普遍的事啊，所有人都知道啊。但是当年500年前不是这样想的，这个是革命性的想法来的，这是门诺会。那最后来到了清教徒。清教徒呢，简单来说就是从英国圣公会出走出来的加尔文信徒，有些走了去苏格兰，有些呢走了去荷兰，有些呢走去了这个美国啊，那去了不同的地方。因为当时呢，圣公会就是英国的国教，也会逼迫一些不同看法的信徒。当时他们清教徒就觉得英国教会不应该太天主教，应该把天主教的东西都去掉，所以呢把这个信仰啊礼拜都简化，还有呢我们都能够读圣经，不能够被教会去解释圣经。但是在国教的底下当然是受逼害了哈，所以呢清教徒就是躲藏逃走。那刚才说了去了荷兰，去了美国，其中呢你看看美国的州名呢就知道了，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就是费城的所在的位置啊，那个 William Penn 那个名字就是一个清教徒，所以这个州呢就是清教徒的。下面有个玛丽兰州 Maryland，Mary 嘛就是这个玛利亚嘛，所以呢就是天主教徒的聚集的地方，也是被国教逼害嘛。然后呢之后呢还有维珍尼亚州，这个就是圣公会的聚集，还有这个纽约啊，纽约呢以前叫新亚姆斯特丹，这个就是以前荷兰的据地嘛，所以呢也是新教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那些的美国的州的名字也是反映了宗教。我还记得很有趣的那一次呢，我去荷兰去旅游啊，去了亚姆斯特丹的一个教堂，那个呢原来是天主教的地下教堂，原来那个年代就是新教徒也逼迫在荷兰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呢就得躲藏信耶稣。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能够自由聚会呢，这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你能够自由的听良友电台也是非常感恩的事情。这四个改革宗派的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比主流的这个改革家更加激进，词语里直接砸这个圣像，砸这个风琴呢。冲洗派呢就主张政教分离，还有儿童不能洗礼。门诺会就在不断打仗的地方说我要和平，清教徒就说我要脱离国教圣公会，我要分离开去。他们每一个都承受了巨大的逼害，但是呢，他们也开创了新的可能性。在这里，万峰谢谢你收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栏目。那今天我们教会总有不同的问题，那今天你愿意用激进的手法来修补它，还是温和的慢慢把它改善呢？你想怎样为教会带来新的盼望呢？